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是第二单元第六讲。今天的主题是讲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开悟的层次。我们上一次有讲过。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法华经》呢，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佛；《楞严经》呢，是教我们怎么样开悟。那么开悟呢，有小悟，还有大悟，它是从小悟这样一层一层。到最后大彻大悟，它有一个层次。那我们上一次在讲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的时候就有提到，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在修耳根圆通的时候是怎么样一层一层开悟的。那么上一次我讲到。历代的高僧大德十分重视《楞严经》，特别是修学天台中的大德，更是把《楞严经》立为必修之大乘经典。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楞严经》是怎么样传到中国来，它与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有什么因缘？观音菩萨耳根圆通有多少层这个悟境？还有呢，最后跟大家讲一讲，开悟之后有什么功德利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好多人都在想这个问题：我生活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了解佛法？我为什么要去修行？我为什么要去禅修？那么对我生活有什么好处？对我的身心有什么好处？在《楞严经》里面，观音菩萨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通过禅修，修着耳根圆通以后，当一个人开悟以后，他的境界、他的功德妙用，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智者大师与《楞严经》的因缘。大家都知道，这个智者大师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一代宗师。他创立了天台宗。我们以前中国人了解来自印度的这个佛教不是很全面、很系统。那么，自从智者大师他建立了这个天台宗思想之后他告诉我们在修正佛法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讲一部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每一部经里面，在58教里面属于什么时，属于什么教，特别是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呢。在没有讲正文之前，要讲五重玄义。所以，中国历代高僧大德，如果说要成为一个讲经说法的大德，那么首先要学天台宗的教理。学完天台宗教理，再来讲经呢，那你就不会偏差。所以，智者大师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他根据这个《法华经》撰写了《法华文纪》《法华贤义》和《摩诃止观》等等，形成了一整套有系统的、也很完善的佛法理论和修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正式成为佛教宗派的祖师。他的思想和修行。特别是他的这个止观 禅修，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长达1000多年之久啊，同时也影响到日本啊、韩国啊，还有其他国家的佛教发展。那么《楞严经》啊，还没有正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知道这部大乘经典了，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楞严经》啊非常殊胜。在西元580年，印度有一位僧人来到中国，他知道智者大师是佛教的一代宗师，德高望重，广弘佛法，于是呢，他就前往浙江天台山去拜访。那么两位高僧大德啊，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两个人谈话以后特别的开心。这时候智者大师正好呢，他在解释《法华经》的时候遇到一个佛法修行上的问题，对这个紫光光照以六根功德，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这六根的功德跟这个紫光的光照他的这个经义啊，他一直不是很明白，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请教了这位来自印度的高僧大德。那么他就对智者大师说啊，说紫光中三种光照的观点和印度的楞严经中的这个义理是相符的啊，有很详细的解释。智者大师这个时候听了以后啊，眼睛一亮啊，特别的开心，他就在天台山华顶峰设立一个拜经台啊，每天向西朝着这个西边向印度的方向磕头顶礼长达18年之久啊。目的是什么呢？是祈求这个楞严经能够早日传到中国来。可惜啊，这个智者大师生前呢未能亲自见到楞严经传到中国，但是他这份愿力早已惊动了印度的高僧大德了。在100多年之后，印度天竺国的有一法师叫波拉密蒂法师，他听说智者大师博学多闻，教观总持，被誉为什么东土小释迦。东土是指中国啊，就是在印度有释迦牟尼佛，非常伟大。那么在中国有另外一位小释迦，那么就是智者大师，说明智者大师呢对佛法的通达理解，他的共相，那么在印度佛教界他们都知道。那么他知道智者大师为了要读到这个楞严经啊，整整礼拜了18年之久啊，而且呢不畏寒暑啊，精进不懈，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天气啊，每天都在拜，非常的虔诚。那么这令这个波拉密蒂法师深深的感动和钦佩，他觉得呢这部楞严经啊和我们东土的众生必定有殊胜的法缘，因此呢决定要把楞严经把它抄录出来。当时在印度啊是不能把楞严经带出国的，它成为国宝啊，不能向外流通，所以呢他要藏起来，准备呢带到中国去，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困难重重。不过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心诚则灵啊，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只要你诚心诚意去做一件事情，这感应道教不可思议。他为了把楞严经带到中国来， 经过三次，前面两次失败，但是到最后呢，还是达成他的宏愿，把这个《楞严经》啊传到中国来，并且呢把它翻译成中文。整个过程呢，不可思议，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讲这个《楞严经》到中国来的这个因缘呢？我们现在看这个《楞严经》很方便，我们现在有 hard copy 啊，就是现在有精装本呢，有普通的版本呢，啊，同时我们现在上网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在当时要把这一部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在接待楞严经第一次失败是什么呢？是被边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海关，把它扣留起来。因为当时把楞严经带出国的是犯法的，波罗蜜多法师呢，在过边疆的时候被这个驻守的官员他们发现了，所以他就把这个楞严经把它没收了，同时不允许波罗蜜多法师出国，不让他把经书送到国外去，也不允许他自己出国。那么法师这个时候只能是返回去了。那么有的人很好奇啊，为什么当时的楞严经不能流传到国外呢？我们要讲讲这个历史啊，在释迦牟尼佛涅槃700年以后，印度的大乘论师非常出名，他叫龙树菩萨，出世弘扬佛法。那么因为呢，他的这个修行啊、证悟啊非常的殊胜啊，不是普通人，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萨。那么他收到这个龙王的礼请，于是呢就请入这个龙宫说法。在龙宫中，他见到龙藏，那么其中有一部叫《大福鼎首楞严经》，他拜读之后啊，感到非常稀有难得。于是呢，龙树菩萨他以这个超凡的这种记忆力啊，把《楞严经》背诵下来，希望说能够利益世间的众生。他回来之后啊，他将《楞严经》把它默写出来，呈现给他所在的国王。那么国王见了之后啊，非常重视，将《楞严经》奉为国宝，并藏在国库里面，而且呢禁止外传，就只能供在国库里面，不能传到别的国家去啊。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楞严经》在当时啊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圣典。波罗蜜多法师虽然第一次没有把《楞严经》带到中国，但他弘法的心啊丝毫没有动摇，他这种愿望很大很坚强。那么第二次，波罗蜜多法师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把这个《楞严经》把它背诵下来，这样就不会被查收啊。于是他将这个《楞严经》背过之后啊，再次启程要到中国来。好不容易呢到了边境的时候，因为呢他的旅途啊非常艰辛，奔波跋涉，非常的疲劳，波罗蜜多法师突然之间把这个经文全部忘了，记不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记不起来的话呢，不能到中国去啊，只能重新返回。经历了两次的挫折，波罗蜜多法师他的弘法之志更加坚定，所以他策划第三次把这《楞严经》要传到中国来。 他采用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方法。我相信你们在座各位是没办法想象怎么样能够把这部好的楞严经带到中国来，用什么办法，你们怎么想都想不出来。他先将这个经文呢写在极细的特制的绢布上，把自己的臂膊啊的这个肌肉把它隔开，塞进写好经文的绢布，然后将伤口缝合，等伤口恢复好了正常了，那么他才开始出国到中国来。这呢就是让我想起了我们中国有位非常了不起的唐朝鉴真和尚，为了把佛法传到日本去，六次东渡到日本，对日本佛教啊影响的很大。我查了一下，过了48年之后，鉴真和尚从中国到日本去弘法。所以呢，这个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历尽千辛万苦，只为了什么？为了弘法，都是很了不起，啊，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楷模。波罗蜜多法师抵达中国后，那个时候啊，正好是武则天霸政后的唐朝，中宗皇帝继位。在神龙元年初，也就是西元的705年呢，法师呢到达广州后，正好当时的宰相樊隆在广州负责当地的政务。樊隆是佛教居士，而且呢是受过菩萨戒的大居士，非常虔诚。知道法师的来历后啊，很重视，于是将波罗蜜多法师奉请到直指寺，就是现在的观校寺，请他住下来。法师呢破开了他的臂膊的肌肉啊，提出的经文，因为呢时间太久了，绢布已经血跟肉啊模糊了，经文已经难以辨识，更不要说翻译了。大家正都处在那种忧虑之中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位哑巴的女孩子，忽然之间她会说话了。她说用人奶清洗绢布上的血肉，自己就会显现出来。大家试了之后啊，果然出现了经文，真是皆大欢喜啊，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很不容易这部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到了中国来，现在梵文能够显现出来啊，梵文显现出来就好棒啊，就能够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了。这就是佛教著名的雅尼说话的这个公案。楞严经的梵文整理好了之后啊，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大家经过了周密慎重的筹备啊，因为你要翻译一部经书，特别是大乘佛啊实践之后的这个书啊，这个不容易啊。我在好多年前在美国亲近六度长老，他一生几十年就是翻译佛经，我知道翻译一部佛经非常的辛苦啊，你自己这个翻译者本身他要对两种语言要精通，多多时候他是从中文的佛经翻译成英文，所以他中文底子好，还有他还懂得佛法，然后要把这个佛法的道理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那么你对另外一种语言的表达能力跟理解也是要很精通才可以。翻译出来以后还有好多人一起 来考证，然后不断的修改，到最后才能出书。所以大家经过呢周密慎重的这个筹备啊，在神龙元年的5月23日正式翻译， 勃拉密蒂法师他任这个译主啊，就是主要的翻译者。然后有另外一个法师是北印度的尼切斯加法师，他翻这个音，因为我们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还有一声咒啊，所以他要把这个音要把它翻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叫怀迪法师，叫正义，他要来去论证两者文字翻译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房龙宰相笔录润饰这个文采。那么，因为呢，房龙宰相啊，他的学养渊博深厚，故使这个《楞严经》的文字啊，视为怎么样，典雅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是里面的含义又很深。勃拉密蒂法师呢，如此艰难地将《楞严经》传来中国，并翻译成功以后啊，他就匆匆忙忙地回国。好多人都觉得很奇怪，这个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成功了，他应该再继续留在中国弘法，为什么他要回去呢？因为他要解决边界官员的危险呐。他潜藏出国，那么国王知道以后要去惩罚边疆的官员呐。所以呢，他译完《楞严经》之后啊，需要赶回到边界，自己愿意接受罪行。这位法师啊，那种为法忘妻、视死如归的这种精神啊，值得我们敬仰。所以，我们读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啊。《楞严经》之所以呢，得以流传和发扬光大，作为五祖的弟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以前讲这个《六祖坛经》都常常提到，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师兄弟叫神秀大师。神秀大师对这个《楞严经》的流通发扬光大，功不可没啊。当时呢，法轮宰相将《楞严经》呢传入中国的改正事宜和翻译的过程上奏皇帝，并将这个《楞严经》送入朝廷。但是呢，朝廷没有及时的颁布弘法，你也把它弘传出去。后来呢，因被这个禅宗的神秀大师发现了，他进到宫中里面去弘法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好的一部《楞严经》，他就把它抄了出来，又夺到了房龙宰相他的家里面收藏的原本。后来呢，这个《楞严经》才得以流通啊。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个《楞严经》啊，现在能够得到流通啊。神秀大师功德无量，再加上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对《楞严经》的这个重视还有弘扬，使得这一部经啊在全国逐渐的盛行起来，成为我们修学佛法开悟的宝典。所以，通过了解的这个《楞严经》从印度到中国的整个过程。我们今天来读《楞严经》，我们就感觉到这个稀有难得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在读大乘经典的时候，都会念一个开经偈，就是每一次我们要先念三遍"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接下来就念"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每一次我们在读大乘经典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读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呢，就是武则天写的《开经偈》。好，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问题：我宫圆通法门的六层开悟境界。我们上一次讲到，观音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还有楞严会上大众报告他修我宫圆通法门的过程是怎么样开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我宫圆通法门的六层开悟境界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那么通过这个开悟的过程 好，我们以后修什么法门，道理是一样的，都可以修啊。我们修偶根圆通，或者是我们眼睛看到任何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的整个过程，都有六层开悟的境界。这个就是说一通百通，你把偶根圆通的六种开悟境界学会了，那么其他的修行法门，其他的圆通也是一样的原理。根据观音菩萨的偶根圆通法门呢，里面所讲到，我们要破除烦恼，多大解脱，必须要经历六个层次的开悟，才能够解开六个结，啊，来断除六种烦恼。这个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烦恼。我们现在为什么没办法得到解脱？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自在？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好多的烦恼？就是因为有六个结把你捆住了。那你通过修偶根圆通法门也好，修念佛法门也好，或者是你持任何法门也好，都能够把这六个结一层一层你把你解开，那你就是一个大解脱之人。那么第一层开悟是什么？我一层一层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第一层开悟，要打开洞劫。洞就是进宫洞的洞，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修偶根圆通法门啊？我们听外面的声音啊，听到好多动向、好多声音、好多动作，这个叫洞劫。这第一个开悟，你要把你的洞劫，因动而产生的烦恼，要把它解开。啊，大家想一想，人的一生经历了很多，操心的事情也很多。这个心啊，从来没有好好的安定下来。我们每天的心呢，心猿意马啊，停顿不下来。外面的世界在动，你的心也没有停下来，时时刻刻都是在动的当中啊。动向呢，就是一个结啊，就是一种烦恼。我们上一次在讲《楞严经》，观音菩萨讲到偶根圆通的时候，讲那个原文叫“出一文中，日流往所”，是解开动结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心不往外听，你现在外面有声音，我们的心不会顺着外面听。大家记得哈，如果你顺着外面听，这是什么呢？这个呢叫被觉和尘，啊，你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往内收，往内听，这个就是被尘和觉，一个是被觉和尘，一个是被尘和觉，一字之差，那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是你的心往外听，那你就是凡夫，你就有烦恼；你心转回来往内听，那你就是圣人，啊！现在心不往外听，只向内闻，听到什么声音都不会去理会它。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听到什么声音都不会去影响你的情绪，都不会让你起烦恼。这个时候呢，心就是你的家，心就是你的道场。你到哪里，家就在哪里；你在哪里，道场就在哪里。我们随时可以安住在当下，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听到任何声音，要往内收，往内去观，往内去闻，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能够安住于当下。我们不是常常讲吗？说我们要安住于当下，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要觉知当下的这一念心，不要去讨景安心。什么意思呢？就好多人说，哦，我想要心安，要去寻找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很安静， 啊，很好，我当然这个心才安下来。如果你心能够往内闻、往内观，你就不用去寻找某一个地方，你的心才会安定下来。所以呢，有一个成语叫陶静安心啊。那么刚才就讲到打开了这个洞穴，就是说你对外面的这个声音的动向，你心不为所动，你心里面不但不为所动，还能够向内去观去体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做到安住在当下，你第一个洞穴已经把它破除了，这个洞穴的烦恼也没有了。好了，你现在这个洞穴不受影响以后，外面这个声音很大很吵，或者是不好听的，或者是好听的，或者是不管什么声音，这个时候不为所动的时候，你心就能安定下来，你洞穴烦恼就能打开了。这个时候呢，就要进到第二种开悟的境界。第二层开悟什么？要打开境界。如果每天贪着这个静静的话，也不对。有的人想说，啊，我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行，我才能够开悟。我到哪一个地方去，我心里我们才能安定下来。你有选择的，你觉得那个是静的，我才能够心能够定下来。哎，你这个时候呢就有丰沛，在这个时候呢也不究竟，每天不能贪着静静，贪着这个静的境界也是不对的。禅宗里面呢称这种修行的情况叫什么？叫食水不长龙啊，就是你在这里打坐打再久呢，就像那个食水一样不长龙，没有大智慧。我们在上一次讲到吹文中日流王所，是离开了动静，解开了动结。那么接下来的几句话怎么说呢？叫所入寂寂，动静恶相了然不生。这时啊，你心不单单离开了动，还离开了静，所以呢离开了动静恶相，这念心啊了了分明。当你远离了动静恶相的时候，你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外界的一切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影响到我的心。就像禅宗里面有几句话说，白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就外面的声音怎么样的情况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清净心啊。那么这念心呢始终如如不动，这就解开了动静两个结，也就是说解开了动静两重烦恼。大家能听得懂吗？刚才我们在修耳根圆通修外面的声音的时候呢，首先不受外面的声音所动，所以把它动结打开了。那么第二种开悟的境界是什么？有的人贪求静的境界，这个也是烦恼，也是一个结，也是会阻止你这个修行进步的。所以你要把这静的结也把它打开，那么你静的烦恼就没有了。你随时都可以修行，这个时候不会有这个分别动工静的环境。那么第三层的开悟是什么呢？就是打开根结，根就是六根的根哈。就是我们修耳根圆通是用什么来修？大家记不记得？用耳根来听，用耳根听这个声音，所以要打开这个根结。虽然把动静恶相的尘劳破除了，但是你六根还在啊。我现在虽然呢，我不在乎外面的动向跟这个静向的声音，但是呢，能听的六根的耳根，还有我的一根还在啊，六根存在啊，是生死的根本啊。如果你执着六根的话呢，那么你永远没办法了生脱死证菩提。我们常常讲说，六根清净方为道啊。你这个六根不能有任何的执着，因此呢，这个根结必须要解开。这念心呢，你要继续修行，修到什么情况呢？修到觉性向前了。觉性一向前， 这个六根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根跟尘也没有了。什么叫根跟尘呢？根就是这个六根，或者是偶根，或者是一根。那么尘呢，就是说比较像声音、动向跟镜像，乃至外在的所有一切的尘。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没有了，根结自然而然就打开了。打开以后，你证到什么境界呢？便证入到我空的境界啊！我们人为什么有烦恼？有时候执着啊，执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呐、啊。他们觉得哦，我明明啊听到外面的声音，人家讲什么东西，好像觉得你听得很清楚。这都是一种希望之相，都是一种执着。当你用清净心去体悟的时候，你就会悟到《金刚经》里面所讲，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呐、啊。我们呢，能够把外在的动向跟镜像把它破除了，把六根也把它破除了，这个是就证入到我空的境界。好，我们现在讲开悟了第四层，就是打开觉劫啊，觉是觉悟的觉哈、啊。我们要怎么样打开这个觉呢？因为觉有能觉，还有舍觉，有能舍的对待，也不究竟。所以呢，你这时候呢，要用空来破除觉劫。这个觉劫破除了以后啊，就证入什么？证入法空的境界啊。因为有的人呢，觉得呢，这个六根啊，我把破除了，就是证入这个我空了。但是他有的还有法执，也不对，有法执你还不能再进一步的得到这个禅定的功夫，所以你要把觉也把它破掉。破了觉的话，等于是你就对这个法不会执着，就能够证入法空的境界。那么第五层开悟是什么呢？就要打开空觉。我们佛教里面是万法皆空的这个空，你把这个空呢也把它空掉了，离开了根尘之后，那么就是一个觉一个空的境界，还是相对的境界。所以呢，觉空掉了之后啊，空也不可得，这空也把它消灭掉，不能去执着这个空。好多人说，我佛教讲一切皆空，哎，有的就执着这个空。我们常常讲缘起性空，他就执着这个缘起性格的空，那这个也是不对的。你要把这个空的这个观念都要把它去除掉，不自这个觉，也不自空，就能够超越的世间吃世间。不自空不自觉什么意思呢？大家记不记得我们金刚经里面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就是说你对任何法不会被他系住，不会执着，那你来发心，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啊，它是你本有的清净心啊。所以呢，不自觉不自空，不被空不被解执着了，你就能够超越世间跟吃世间。那么第六层开悟就更加了不起了。当我们修行能够修到第六层开悟，这个时候呢，要打开秘诀啊，苦集密道的密啊，消密的密啊，要打开这个秘诀。没有了能知的觉，所觉的空，那么这个心从生密达到了什么寂密？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密的境界啊，执着一个密还是一个结，还是一种烦恼。因此呢，生密寂密，寂密现前，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楞严经》观音菩萨他讲他我空圆通讲到的一种境界，叫生密寂密，寂密现前。寂密现前，这个寂密呢，也不能住，也不能去执着，真正的寂密才能够现前。你执着的一个寂密，那你这个真正的寂密就不会现前了。这时呢，正入什么 空空的境界啊。实验佛教说我们要修行要经过六个层次的开悟啊，一层一层的，就像我们剥香蕉树一样，一层一层剥，剥到最后香蕉树的真相是什么你就明白了。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要悟到我空法空，到最后空空的境界。所以通过讲这个开悟的次第，首先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是很科学的，你要一层一层去悟，一层一层去舍，你要有舍就有得。如果呢你执着在那个点上，那你就不能再上去了。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断的舍啊，你才能够不断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境界。所以刚才讲呢，教大家观音菩萨我跟圆通法门，教大家要破六个劫，那么你就能够得到六种开悟的次第层次。第三点，我们讲讲我们刚才讲这我跟圆通观音菩萨讲到六种劫破除了，你得到这个解脱了，同时呢你就能够当下照见五蕴皆空。大家记不记得心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楞严经里面修我跟圆通法门也是一样，你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照样是光破五蕴，空无自性。六种劫破除掉以后啊，这个时候证入到我空法空空空的境界，那么色受想行识五蕴也空不可得。这时候你当下你就明白，哦，组成我们这个身心世界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也是原生原密空无自性，所以你就不会去执着了。你不执着的话呢，你就解脱了。所以佛教里面讲苦集灭道，苦是结果，你为什么有苦？因为有集，就是因为你执着放不下。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证到涅槃快乐？那么你就要修道，修道里面就修八正道。佛教里面说苦集密道是世间吃世间的两层因果啊。所以我们呢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对我们的身心世界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就清清楚楚了。通过六个层次的不断开悟，这六个结全都解开了，那么你的色受想行识五蕴，或者叫五蕴，也随之会把它破掉了。怎么样破呢？当你修行修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离开了声音的动向还声音的镜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个色音把它破了。从佛教里面讲，这个色不是男女色的色，这个色是指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包括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包括你听到的声音，都是属于受法。你能够离开了动静恶相，那么你这个色蕴或者是色音就能够把它破除掉了。那么根结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第三种开悟的境界就是要打破这个根结。根结烦恼解除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破了受因啊，你就不被这个五蕴里面的受因影响了。那么第三，这个觉解解开了以后，就是破了想因了。五蕴是色受想行识，第三种就是想。那么第四种叫行因，或者叫行应。当你的空解解开以后，就是破了你的行因。到最后生密密矣，就是破了实因。所以呢，观音菩萨偶供圆通里面的六个开悟的层次啊，这个六个结把它破了，那么五蕴也要同时把它破除了。由此可见啊，观音菩萨这个偶供圆通法门把五蕴境界一下子全都能够把它破除。 我们在修这个偶供圆通法门，跟修心经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用般若光照啊，通过般若大智慧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破了五蕴境界之后啊，就能够超越世间出世间，获得无量殊胜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开悟？因为你开悟，你明白了宇宙人生道理以后啊，你的身上啊都好多的这种功能就出来了，所以你得到无量的殊胜功德。第四点呢，我来讲一讲，就是修行偶供圆通有四大功德妙用啊，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呢特别推荐他的偶供圆通法门，让我们修，让我们去悟。因为你只要按照他这个方法去做，你就能够得到四大功德妙用。第一种呢是得到两种殊胜。在楞严经原文里面他是怎么讲的，他说你修这个偶供圆通，修到一定程度以后，复然超越四处世间十方圆明和二种殊胜。第一种殊胜是什么呢？上合十方之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观音菩萨开悟之后已经证到了什么？证到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所以呢，他上合十方之佛所证的本来的妙觉真心是一体的，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你的佛性跟佛的佛性是一样，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上合即是与佛同其体，同一个慈悲的力量，即与佛同其妙用。佛他的本体跟你一样了，佛的妙用你也有了，所以呢，福印无缘慈啊，度化有情啊，这就是我们等一下在后面也会提到的，就观音菩萨通过就偶供圆通之后开悟了，他就能够记住三十二应身，这时候呢是他身心自在，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他妙用无穷，这个就是因为他修行开悟以后才有这个妙用。我们现在拜观音菩萨只知道说，哦，观音菩萨很了不起，那么为什么观音菩萨了不起，为什么他有神通妙用，就是他多生多世不断修行，然后不断开悟，到最后大彻大悟，他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所以在那个楞严经原文里面叫，恶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致众生同一悲眼啊。所以第二种这个功德殊胜呢，是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致众生同一悲眼。下合众生什么呢？本妙觉心，这也与这个众生同其本体。众生与佛虽然在果位上不同，但是呢其妙用方面是一样的，所以叫同一悲缘啊，即众生同其用。众生与佛它的本体虽然是一样，但是它的这个妙用还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悲是什么呢？悲是悲哀的意思，仰呢就是仰望的意思。众生的身呢遇到种种的苦难，哀求救拔，看到众生好多好多痛苦，特别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众生非常痛苦，我们人间也有不少人在受苦受难，那么我们都要有这个悲心，哀求拔苦啊，希望给予快乐。所以菩萨呢同其用，故事无威力，就是后面讲到的菩萨有十事无畏。那么第二种功德妙用是什么呢？就是观音菩萨修偶供圆通开大悟之后呢，记住三十二种应化身，他可以变化成国王，可以变化成出家的比丘，可以变化成沙弥，可以变化成一个在家居士，可以变化成一个普通人，一共有三十二种不同的化身。他能够身心自在地变现到各个国土，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去普度一切众生。第三种功德利益 妙用，就是观音菩萨修了五根圆通以后开大悟，得到十四种无为功德来利益众生。那么第四种这个利益功德呢是什么呢？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因为呢内容很丰富啊，我只是把这个名称把它提出来让大家知道，如果要细讲的话呢要花很多时间来讲，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一一的详细的来解释，只是大概让大家知道修行以后开大悟，那你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开悟。所以呢在楞严经里面呢，观音菩萨说完他的这个如何修学圆通法门，怎么样的证悟，到最后有什么样的功德妙用之后啊，他最后就说了，说佛陀今天呢、啊、问我这个圆通啊，他说我从我跟一门深入反闻闻性的功夫修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呢六功立即消除，就是对眼耳鼻舌身意六功不会去执着，当下能够看开，能够明白，寂密现前。当你对六功能够放下，对所有一切能够放下的时候呢，寂密现前啊，这个是正圆照三昧，就是他这个楞严大定啊，就现前了。你有这个定力现前以后，那么智慧自然果然就来了。定是智慧的基础，有了定以后，那么就能够有很大的智慧。德善同知福，下化一切众生，这个时候能够随缘化度，无不自在。所以观音菩萨就讲了，讲到呢，他得到这个楞严大定以后啊，那么他善同知福，下化一切众生，能够随顺因缘化度一切众生，自在无碍。他说呢，今能有如此大的功德妙用，都是在修行的时候，要怎么样做呢？大家好好听啊，叫逆性谎闻，日流往所啊。逆性谎闻就是我都通常是向外去闻，你这个时候呢，你要记得要逆性，听了以后要回光返照，把听到的声音返回到你自性来，日流往所啊，你要。听了以后呢，进到你心里面静气啊，你要把外在的这个所有的动向、镜像、声音都要把它放下，因此才能够得到三摩地啊。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呢，就是观音菩萨修定，就是要用我们是声音来修，这样呢才能够成就菩提道啊。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啊。才能够成就菩提道，圆成佛果啊！所以圆成佛果呢，是要不断的修啊。若论圆通，当以我根第一啊。他说要讲到这个圆通法门呢，他认为呢，我根是最好，是第一殊胜。时间差不多，那我今天的结语是什么呢？就像《楞严经》我根圆通法门里面，像文殊师利菩萨所说的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修行的人呢，要以观音我根作为最殊胜的因缘来修，所以呢修观音菩萨我根圆通啊，是最适合我们末法众生来修行，它的收效最大。为什么呢？因为呢娑婆世界众生的我根最利，也最方便，随时可以修。我们可以通过念阿弥陀佛来修我根圆通，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声音来修这我根圆通，乃至我们到大海到海边去听这个海潮音，我们也可以来修这个观音我根圆通，乃至呢在很闹的这个城市的附近，我们听他们的声音也可以来达到证悟的一个妙果。希望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我根修行，最重要就是你要善用其心啊，在生活当中去觉知，到最后觉照，那么自然而然你的这个境界就不同了。所以希望在一切声音中去参 器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呢下一周同一时间相继在湛山空中法堂学习智慧人生。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啊。这个同学啊，非常的细心，他问呢，苦集灭道是三世两重因果，这是什么意思？请师父再详解一下。
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苦集灭道四谛啊，佛在最初说法的时候啊，就讲到这个四谛啊，谛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那么苦集是世间的因果啊，我们像凡人，每天都是在烦恼痛苦的度过。那么人为什么有烦恼痛苦呢？就是因为你对人事物的执着，沉迷不悟，所以这叫世间因果。那么四谛里面吃世间因果是什么呢？就是灭公道。灭就是呢，我们希望能够超越世间，我们希望能够了生脱死证菩提，不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所以呢，我们要证悟到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的涅槃境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证到这个涅槃境界呢？那么你就要修道。修道就是修八正道。八正道里面包括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定等等。你按照佛法的道理来行来做，你才不会偏差，你才不会造业，那么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自在解脱的人生。
再有一位同学呢就问，他说修说静是一种劫，可是我们不是就是要修禅修，禅修就是要静吗？怎么理解静是一种劫呢？
我们一般初级的人就是哦，我去找一个清静的环境来修行，这个没有错。但是到了大菩萨，到观音菩萨这样智慧，就像天台宗所讲的，就是立言修止观，要随顺这个因缘，要随缘立境修止观。就是我今天呢，不管是在深山老林里面好，不管是在都市里面好，我都依然心里面做到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修行它是有次第，它是有层次的。刚开始呢，这位同学的认为是没有错，就是我们修禅定就是找一个清净的心啊，但是你执着只有清净的环境才能够修道，那你最多是证到阿罗汉果，你没办法证到菩萨。到了菩萨的境界以后啊，就是动静了然不生，对动不执着，对静的境界也不会去执着，这才是大菩萨的修行。
下一个这个问题呢是说，想请问师父，听懂了这个耳根圆通是可以修道成佛的，但是呢想请问师父，如何把这个耳根圆通的修行应用在家庭关系上，比如说和太太、和孩子、兄弟姐妹之间，怎么样来减少烦恼？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呢，《楞严经》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只要你这个原理懂了以后，你就可以套用任何的一切事物，不管是人家跟你讲话，或者是人家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按照耳根圆通法门的方法来做。首先呢，就是任何人他对你好也好，对你不好也好呢，你心里面很清楚，心里面很明白，那么你心里面都是保持一颗光明的心、乐观的心、包容的心，就是慈悲心，就是你有智慧，你有慈悲去包容，去帮到他人。那不管你是你家里面的亲人啊，包括你的兄弟姐妹、父母啊， 孩子啊，乃至于呢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如果你懂得观音菩萨的五根圆通法门的话，我相信你们会修得很好，也会处理得很好。为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呢，从佛法里面讲叫当掌难鸣啊，一个掌是拍不响，你要两个手，你相碰了以后你才会响。那么人际关系做不好呢，不仅仅是一方面的啊，其实双方都有问题，叫法不孤起。所以呢，如果你明白佛道理的话呢，那么你要改善人际关系，特别是你的最亲的人，那你要从你自己做起。你要首先你要有智慧去明白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对你。那么第二，你要有一个慈悲心去帮他，让他快乐。那么你真正的，你出自诚心诚意来帮他，终有一天你就会感化他，这就是佛法的智慧。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随喜大家啊！今天的讲法课程呢，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再见。
南无本师释迦。